来到我们诺兰大系列的最后一部分，当然就是压轴的奥本海默。那接下来就要马上进入讨论，经历了前面几集，无论是从导演自身经历到创作轨迹，再到每一部成品所缩影的创作核心连贯起来，终于来到最后一站奥本海默。那如果你愿意从头听这一系列节目，你会很清楚就能看明白诺兰的心路变化，以及这些技术在张扬后如何在如今内练到内化成我认为已经能代表其作者性的这一次是真正能够打动人的电影语言了。基于诺兰的电影，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会进戏院捧场，所以如果你还没看又想听我们讲，那我和基哥接下来这边就会先给一点吴磊的直观心得上的分享给大家。那我先来讲，如果给简短评语，我认为这是最最最最最真诚的一次的诺兰。我们那天试映会结束出戏院，我就给了一个当然是开玩笑的形容啊，我说我感受到了诺兰想做这个时代电影界的奥本海默。以前的他是你指责我也好，你批评我也罢，我就是想玩我想玩，我就想拍天能怎么样。但现在他则是你指责我也好，批评我也罢，但我的电影得在社会上赋予我想表达人文关怀。这不只是剧情，更是镜头技术、剪辑、演技和配乐的一次综合胜利。表达是一出超越技巧活的，所以他不该只是以剧本和里面呈现的一些东西来定优劣，这一切都是导演的功力和意志的完美呈现。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有点厚积薄发的概念。他这次真正去解剖时代，解析人类，而论背景，尽管我们知道历史事件中的奥本海默他这个人还是尚存的争议，但电影却已经在全世界的面前诠释而且定性了，你就可以知道电影这媒介的影响之大。那他敢于去面对人性的黑暗与软弱，敢于跳到体制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其实这个人既是奥本海默也是克里斯多夫诺兰，所以这部作品就问世，他展现出来就是一种气派高昂啊，有点矫健豪迈的风格。
对，因为他毕竟不是基于他的原创剧本，而是说是有一个历史脉络或是传记可以做参考的。那同时你说他有一个比较表达出比较他多的想法，那我是觉得就是那时候我们也是一起看的，我那时候是觉得说他就是对于一件事他有完整的对过去的历史也好，或是说这个整个就是他们可能北美或是说这些西方国家，他有一个他有对他一个价值观比较清楚的展现，想要跟观众说他的立场。
对，而且他有 一种我们说的时代性伟大作品共同具备的风格，就是他可以给你觉得庄严壮丽雄浑的感觉。他会有一些瞬间是他可以迅速征服你的心灵，让你觉得有点震颤，里面是有刚性美也有柔性美，更重要的是它是用很深刻的用近乎面面俱到的方式去表达出那种令人望尘莫及的近视和力量。我们等同于好像是被诺兰邀请进一段历史，要我们做造化万物的观光者，然后也一同做好像物理竞赛中追求荣誉的竞赛者。其实光于影像呈现 就在我了，起码我的内心我觉得我是跟着被种植下那样的不可抵抗的热情，还有人对一切伟大不可知，就是我们对那种对比我们更神圣事物的渴望
追求，是说探究了。对啊，
对，所以他是真正第一部诺兰的电影有办法让我感叹说，他对于人类的关照还有思想所及范围，然后还有我们的有限理论有其局限，这是电影中讲的嘛。好，即使你把知识都用上了，你想要涵盖整个宇宙似乎也都不够宽广，因为我们的思想往往会越过那条界限。那当我们在电影中我们环视审视所有，于是就看见了我们说的命运的洪流，也看到了那个万物的不可测。好，我们都说炫技说教搞视觉，这都可以放到说服观众层次的范畴，这过去也一直是诺兰走不出的一个框架，但这一次他是有一种这样的崇高，他提升了我们人的精神境界，让我们感动。我觉得每当影史有人端出这样作品的时候，总是会先有感染力，而且胜过任何的说服。
因为他回归一种，也不能说回归，是他走了一种比以往比较沉稳，或是他比较多了一份这一种冷冽的感觉。
而且他同时诉诸理性又诉诸情感，什么意思？理智上的说服，这就是诺兰的强项啊！严密的逻辑论证让人觉得合情合理。那情感上的动听，就是要凭五感渗透进来。这也是这次为什么我说诺兰升格，因为终于他集了两者之长，因而 产生了一种无上的魅力，至少我被征服了，我喜欢这样心荡神驰的感觉。这次出戏院，人家身边的人问我说，如果问我说好看吗，其实我都会先说我很喜欢，我不用再像以往谈到诺兰时都要先讲一堆什么，哎，你一定想不到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反转 哦它比较像 VR 体验哦。这次我只是想先告诉问我的人我很喜欢，然后我会很贴心，还会提醒你说他不再是你熟悉的诺兰，
对，不太像，
不再炫，不再善于章法精于剪裁，而是让整体生辉，这样的情感它不再只是工具化，而是白热化，它远比天能，天能又被我编了，对不起啊天能粉，远比天能的那种纯娱乐还有很多部的烧脑乐趣要远为深刻和强烈，也就是我最前面讲的，你出戏院还是会去思考的，而不是一种 很容易冷却的情感。它一个里面点到的是理论所能走到最远的地方，一个确实在告诉你那个人类根本不该踏足的领域，它讲的东西比想象中还要大，就好像那个不可偷盗的火种，那本来就不是我们人类该配拥有的东西。
但是人就是有这一种矛盾嘛，那也可以说这个是当然就是在他自己身上有所谓可能对于知识啊等等的就是各种问的追求，又或者说在那个时局下他们就是该他们为了对抗可能是纳粹或是敌对的势力，他们就应该要有这样的发展。
可能会有人说奥本海默这么厉害的科学家，他面对的跟我面对的又不一样，有没有共性？有啊，他里面提到的不正是人对伟大的追求吗？ 也是我们对自己创造出来成就反思的愧疚啊。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也还有艺术的追求，来自灵性的追求，那个感觉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就是明明有个声音在呼唤我，我知道这可能会给我的命运带来改变，但我又怎么可能拒绝这道声音的请求，去否认那个创造的深刻性？
因为 你就是在那个时间上，你就是那一个人，对，你要去面对。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奥本海默他可能很愧疚，但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事件从来会改变历史吗？我认为不会，我认为不会，因为电影中有拍的就是那种执迷，那就是共性，因为一定也会有千千万万个奥本海默，在本来这个做出放弃的抉择后，承接上这命运给他推往的这个救世主与罪人的位置，还是会有新的人，而且是很容易就出现 来到他这个位置。但他是个看似是个被欲望推动的人与事件的产物，你倒不如说他就是被我们常常讲的历史洪流奔涌向前。那历史总被形容成洪流，就是因为不会被淹没，因为历史不是只是白纸黑字的课本，不是老师的历史讲堂，它是点，是现实面，是一个连续的时空，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是一个生命活动的轨迹。你可以玩文字游戏让它绕道，但是终究没有人可以阻挡它的路，就像河流洪流嘛，为什么叫洪流？因为河流最后会回到大海，不然它怎么让这个世间有办法运作。同时比起历史，我觉得奥本海默更是关于一次重新去看待这个历史的一种写作。然后这个后设位置，它这次不是只是要收集历史片段，而是要借由很繁复却精准的错落和对接，让这已经将近应该有百年以前已经被大家讨论无数次，但其实我们都没有认真思索过，因为因此都没有拥有过的心绪，然后很隐隐然的去把它坚定的揭露出来。所以就某种层面上，我觉得看奥本海默有一点像看记忆拼图的感觉，他们都是在提示你说，比既定事实更重要的是那个我们自己会不断逼死自己重新回到现场的反反复复在重新回去的审视啊、凝视啊、转换啊，还有复盘对话的那个人的痛苦过程。
因为复盘或是说他在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的重现，是他前半段很重要的。
对，那我刚才讲这些都是感知比较感性体验的层面，如果论到技术，我其实整体看来这次诺兰发挥的也还是很有水准，就从叙事手法到剧情推理，其实都展现了一直以来他多么成熟的水准和技术，就是直接内化到这部电影。然后影片还是一样有它剪辑的这种节奏非常紧凑、细节丰富的，你还是可以看得很过瘾。那当然了，看完奥本海默大家可以预料到，因为这不会是一部大部分如同全面启动、星际效应可以一个人人都很爱的电影，但某种层面上也算是与传统的商业化爆米花电影是背道而驰的。但也就是因为这种克制、含蓄跟内敛，反而我都是开玩笑说终于凸显了诺兰 温暖的一个作者面貌，我看到了，我看到 I see you。 然后美学上我也还算喜欢，我喜欢里面现实主义的简约，就是那个听证会以黑白色调拍摄，还有后面或是那个原子弹更具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那个瞬间，其实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剪辑，或是说它的这个声音画面其实是有做一些区隔落差的。
对啊，好，然后听觉部分其实也是这一次相当重要的一个主题，包含你会在某一段看到那个听到那种砰砰跳的加速心跳声，然后心跳声的双重性其实暗指了人物在此刻道德的两面挣扎，对良知的无情碰撞的声音，再到核弹爆炸本身是由一个单个图像拼贴而成的画面，里面的滚滚的火焰，我不知道诺兰怎么做到，但很厉害，白色的光束，还有 人在期待中的面孔，在那光照中的面孔，而且在延迟的那个声响之前，那一段绝对的寂静，纯粹声音的空白，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艺术，
就是给他的那个，你说期待也好，压迫也好，就是那一刻已经是被他就是调度到最高点。
对，我甚至会觉得好像那时候坐我旁边是基格还有其他的观众，大家都是在屏气凝神，
就屏气凝神就是那一刻要来了吗，要来了吗。
对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一定会被制造出来，但是他还是想知道，就是那第一次，就是人类见识到，就是人类见识到如此有破坏力 的这个场景，
然后再到结局收尾的画龙点睛，里面提示了奥本海默到底看到了什么，诺兰到底看到了什么，还有观众可不可以看到他们看到的东西，那这点大家都会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有雷讨论。其实从知识层面上来讲，今天这一 part 我话要先说在前面，由于我们两个也并非历史系出身，不是历史通，所以我们不会太过聚焦在这起历史事件的复盘上面，我们不会把精力花在科普上了，主要还是讲大方向和这部电影的概念。那谈到奥本海默，其实就像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原子弹之父、曼哈顿计划，不仅确立了二战的结局，也成为冷战格局的一个核心要件，可以说打从这个原子弹出现，其实都影响整个人类，
不只是改变战局，也改变了人类之后的这个走向，
乃至到现今也都是大家这种筹码，
啊，就是 大家就是永和自重。
对，作为原子弹之父，研制也打造了原子弹的奥本海默，他就是一个当时处在这样的政治交汇的洪流之中的人，然后针对他的争议以及美国政府曾经对他的政治破坏，也使得他的人生经历特别值得我们了解和反思。那这点相信不仅是诺兰有兴趣，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被这段历史给吸引，因为谁能够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如果有，那他一定会成为史上最相互矛盾的一个人，所以于是很多问题就会随之迸生而出，谁是奥本海默，奥本海默又是怎么去定义自己是谁，这个问题客观上来讲，他当然就是在二战期间我们说的曼哈顿计划担任那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的那个男人嘛，负责核武器 研发。但从主观视角，其实电影就是通过不同的回忆片段，包含他的求学经历，横跨到二战结束冷战期间被政治斗争的那段，因为他的左翼曾经左翼思想，
对，是就是他就是跟共产党走的比较近嘛，或者说乃至他的这个伴侣或是老婆都有这样的背景跟经历。
对，然后再到最多人关心就是整个原子弹的研制过程，通过这些焦点其实来映射出他，我觉得颇具宿命论色彩的一个人生路途。但可想而知，奥本海默的故事绝不会仅仅是一个受到政治迫害的科学家这么简单嘛，因为诺兰其实也参考了很多资料尽力还原，从他的社恐，一开始有点社恐的感觉，然后到他后来有点自负，到他的戒慎恐惧的两难心境，还有他的风流史，其实都是真实考究，
都有被对
对
收入在里面。
还有尽管他是物理学家，他却对宗教尤其是印度
印度教
有很浓厚的兴趣和哲思，其实也都把他整体魅力，他的人格层次都有直接立了起来。然后黑白彩色之间切换也还是一样，就是有点想到那个记忆拼图，不过这里不是代表正序
和倒序，对，他没有做这样子的，就是你说比较格式或形式上的，
对，而是比较像是代表着视角在一正一反两个人物之间的切换，
对，就只是代表人物的一个他们的观点吧。
对，彩色是奥本海默，黑白比较像是那个史特劳斯的视角。那我也觉得还有个解读方式，就是彩色也可以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视角， 然后黑色则是内心压抑的那些自责和愧疚和真实世界的，
对，真实世界的
模样。然后诺兰也很多余嘛，有一点啦、啊、将之命名为，当然这是一种剧情主题暗示，就是裂变与巨变两条主线向前行进的同时还不断分叉叙事线。然后就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诺兰口中，他的室友、同事、妻子、政敌来讲述完整了这个科学家成长的关键事件和情感状态。同时支离破碎和密集呈现的细节其实就很像原子弹、啊、也是要不断的裂变融合再裂变再融合，然后才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然后还有他们自己常常讲的那种量子力学，其实也是一个确实你觉得它完整但是又充满悖论的那样的感觉。对，那虽然在我们熟悉的传记片里面往往主角个人经历是用客观事件去推进嘛，但是在奥本海默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打破我们，他的镜头语言是可以呈现出主角丰富的内心，都可以成为一种思维参照的由来。而表现在奥本海默中，我自己最喜欢的是那场不断落下雨滴鸡血涟漪，其实它是和那个不断裂变的原子弹能源迸发火花产生一种巧妙的呼应，这里包含到结局，这我后面还会再讲。还有我们看到那样的广袤无垠的那个繁星云层，还有里面我们说的那叫什么最后成为现实的那叫什么殉状云点燃大气层的那一刻，其实那是和奥本海默成长过程的复杂内心是相应和的，他既带来他内心想要的胜利，但是却也足以摧毁世界。所以片中那句引用自印度经典那叫博加范格的诗句，其实呢确实你在维基也可以查到他讲的这件诗句，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成为死神了。那故事当中当然也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这些，他也借了普罗米修斯偷盗火种这个神话来索引奥本海默，就意思是说他虽然做了惊世壮举，但而后却普罗米修斯是因为盗火要被宙斯
要被定起来的，对，他就是成为那个罪人。但是他这种罪人是可能在一些政客眼中又会是他是有点矫情自负的，
这就是那时候叫麦卡锡主义斗争下的悲剧。那其实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你可以视作是奥本海默一生的预言、哦、不只是他是美国塑造的神话，最后也是神话的殉道者。不过这方面我比较不喜欢的是这样一个太预期预设的神话他很仓促的被固定在那边，所以在谈到这部分的时候过于的强调反而会失去奥本海默本身就能散发出来的人格，而不要去把它固定在一个半神的形象，反而有点过于降气了。这点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观点，但也没有到扣分，只是我自己稍微提出来。那除此之外其实影片后半段核爆之后为了表现出主角对核武器的担忧，影片就融入了一些很有趣的镜头，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大家在欢呼，结果奥本海默他眼睛却收缩成一些刺耳的声音，
不止刺耳，连他的影像也是就是、哦、
打虚焦，
没错，就是人物啊，就是他进入到自己的一个你知道一个小小世界里面，那充满了恐惧跟愧疚等等的，
而且只剩他一个人的声音而已。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女生因为核辐射而皮肤
剥落，就好像不知道是被就是可能是当下的这个高温或者说之后的这个核辐射的变异，
对，所以说真的那一幕真的挺吓人的，对，我觉得蛮吓人
的，来的突如其来的，对
对。然后当然我们讲的那一场戏的音效也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嘛，因为整部电影的那个音效感其实存在的都很显眼，也不能存在感好像声音用显眼有点怪，很一直在波扰我们的耳朵，那时不时就会听到爆破声，还有前面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从何而来反复出现的那个跺脚的音效、哦、它可能来自外部但也可能来自内部，
对，
害怕自己被惊扰
轰轰轰的。
在影片前面你听到跺脚你还会以为可能是什么军队踏步，后面你才揭晓没有，那就是一种讽刺，大家在庆祝的演说现场，大家在座位上疯狂的想要欢迎奥本海默他们可能眼中的英雄出场，不过因为原子弹可以一次害死这么多人，所以那一刻也让奥本海默他其实对自己的攻击是产生了怀疑，所以他就把这场庆祝活动上面的标志性的声音成为了某种好像来自于恶魔的声响，
一种踏伐吧，
对，所以 音效给的压迫不只体现在这些戏，还有审讯戏还有原子弹试爆，我觉得都在这次都是做到将近满分。那即使我猜啦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是冲着原子弹爆炸来观看， 本片的，那外加上诺兰又号称实拍狂魔，
是不是真的炸了一颗原子弹呢？
毕竟上一部天能真的把一个飞机给炸了嘛，真的把它炸掉了，所以这次大家就想知道你，哎，你拍原子弹会不会真的引爆一颗原子弹？当然不会啦。那我认为诺兰把高潮戏的重点集中在试爆，我感觉是这样，但是他其实有点冷处理，我觉得这样做是更对的。当然那场爆炸戏还是尽可能在实拍中进行还原，就我刚才讲了，影厅中大家都是好像身临其境，但当所谓的投弹或是二战的圣果都只是用烧来电报的方式，这一来除了多面向所必须去顾及这大家知道，再者更强调的，其实当人类使用如此可怕害人武器的时候，其实大家是置身事外的，所以我们只能看见画面内的普天同庆，该发生的事全部都是在画面之外，你很高兴，你殊不知远方却有大量的人在受苦受难，
就是那一群人，就是他们好像以此为乐，但你不知道的是，就是那一次的爆炸是几十万人的这个上升，甚至是会影响到之后，因为他那个东西会残留嘛。
他没有重现轰炸，没有关于死者的即时图像，也没有化为灰烬的城市全景，我觉得这些就是可以被解读成他的一种绝对伦理。即便我们知道二战当中被日本侵略的国家不在少数啦，对于很多可能欧美吧，欧洲美国人也很天然很自然觉得说可以理解盟军要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一个正当性，但这不代表我们人类可以允许这样如此简单去伤及无辜，因为也伤及到小孩妇女老人家。就像影片中缩影的概念，原子弹的出现不是代表一种新的武器被发明出来，而是代表一种世界全新格局被开启，有一种哎，即刻起好像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
对，它不再是大家说的怎样要搭这种很正定或是很这种短兵相接的，就大家就是可能可以用一两颗大家就结束了，
也不是那种像什么网络啊这些新技术来的那样的，
对，或是都是打什么经济战等等的，
它其实是给了地球一颗 off 键的意思，
对，
而且这个 off 键是给在单独的人类手上，
它不是说当下就把就是可能就爆炸大死光，而是它对于之后的这个生态动植物都有很毁灭性的影响，
对，而且如同刚刚说的，其实电影有很刻意去比喻对标神话嘛，普罗米修斯其实也暗指人类是很会玩火自焚，
而且你不只是玩火自焚，而是创造并使用那样东西的人，就是他在某个意义上其实又更接近神，
对，而且这其实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对，
而奥本海默的余生也就要活在这样的自责和惶恐，也跟普罗米修斯要被老鹰啄食肝脏的折磨是一样的嘛。那其实有一个法国理论家叫巴谢拉，他在一个著作叫做《火的精神分析》有谈到，我觉得很精准，就是他谈到了自我奉献和憎恨复仇心的关联，他觉得这是虽然是截然相反的价值、代表善与恶、但是他就是讲到一种火的特性，他可以把天堂照亮也能在地狱中燃烧，他既温柔也会折磨人，他可以烹煮也可以造成毁灭性，
对，就是这种知道原始人第一次就是拿他可能照明或是烹煮食物改善了很多东西，但慢慢这火这种东西的意象完全被改变，
对，
就是进入文明时期之后，
这样的普罗米修斯情节其实就代表一种巧妙的不服从和关于知识性的追求的意志。而且有一点饶有深意的一点是，宙斯派去惩罚普罗米修斯的是老鹰吗？而老鹰正好不就是美国的象征对标物吗？
那是白头鹰。
对，那现实中奥本海默也受到了这个以鹰为图腾的美国恩将仇报的一种迫害。明明理应我是拯救美国于水深火热，明明是终结二战的一个起码算得上是人物的英雄。我澄清，我不是指他真的是英雄，而是在那个立场，在那个立场上，
在那个当下，就是美国的人民和军方，就是会为他，就是哇，终于终结二战的这个研究成就而折服。
对啊，他应该是要得到尊敬的，结果却陷入一种无解的无限循环。然后同时之间，这也是我认为影片一直令我去反思的地方。他其实不是只是用哦，你发明了原子弹，所以你是伟大的，还有另外一种说哦，因为你生灵涂炭，所以你是个历史最大的罪人。他不是只是去两个角度去探讨，他更像是要让你去理解一个人 他被命运推送往那个必然的位置，用打趣一点的形容就有点像沙丘的保罗亚崔迪，或是晋级的巨人中的艾莲叶卡。对，奥本海默那么聪明，他当然知道啊，原子弹会造成的冲击，所以他也提醒过当局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有告知到危险性，因为他知道是关系到可能数十万人的生命。然后纵使在某一层面他也有一个念头，是他想要成为这个军备竞赛的赢家。那如果他没有成为那个人呢，会不会就像我刚才讲，也理应会有一个科学家取代他的位置，然后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那因为这点，因为他知道，他很清楚知道一定会有一方发明出原子弹，或是自己国家都有人可以承接这样的任务，所以基于一种人性的欲望，他可能又会觉得，那这个人怎么 怎么不是自己的，应该要属于我的名声，又怎么岂能被他人僭越，
走到这一步他也争取到这个位置，
对，
理应是要做这件事情，
没错、哦、那还有另外一种思考，如果他没办法在军备竞赛中拔得头筹，会否反过来是苏联是德国是日本发明了这些，
那时候有迹象就是德国比他们早开始嘛，就是虽然说他们 后面有提到说他的方向可能有误、啊、但是他是
Hessenberg
对，但是是有机会追回来的嘛，
那是不是美国就可能率先被轰炸掉，那如果这件事发生，那这样的奥本海默是不是又会反过来被你们贴上怂包啊国家累赘啊猪队友的标签，所以很悲剧的是奥本海默才华虽然让他发光发热，其实却也是一步步引导他走向了这根本无从也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坏，连选择其实都被作死的伪十字路口、哦、十字路口都还要选择如果简单以善良和卑鄙或是正邪去区分这个彩色裂变和黑白巨变的两条线，我觉得就还是有点低估了电影想要刻画人性上面的多层次的复杂性，因为在原著，因为它是有一个原著关于奥本海默的探讨，其实作者就是要去探索这个科学家的复杂内心，他里面的写法也不是用一些简单去区分他与政敌之间的对手戏的关系，恰恰相反，其实是奥本海默所做的很多事情让身边的也都感到不解，他的多面性就是这部电影可以改编的基础，甚至原作电影原著传记中其实作者鲜明表达过一个观点，就是说人一生中的个人经历会决定他的公共行为和他的决策，好，包含奥本海默会怎么带领这群科学家，还有他后半生要怎么去阻止美国运用这个武器，其实这两个是相悖的两面，但是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述过程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电影要表达的这一点，每一件事情都像前一个事情裂变的化学反应，
对，
它既推动了新的事件发生，但是它又和你过去是有关系的，
就很像他们一直在提的那个连锁反应嘛。对，
对，好，那其实就像奥本海默那时候向爱因斯坦提出的那个问题嘛，他就是你讲他害怕连锁反应，
就是直至整个世界都毁灭，
但那其实就是一个事件的两面性嘛。那电影开篇不久的时候有一件小事可能很多人都忽略，就是奥本海默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要给自己的导师下毒、嗯、
对，虽然说那也不算是一件小事、
嗯、然后电影你可以说他是用青苹果的事件特写去点名聊他性格中也是有内隐有点邪恶的一面，但很快他又可以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邪恶的，所以他不是匆忙去挽救跟怕、这个、
修正嘛，
用力去阻止老师吃下去，那其实这就是在暗喻说奥本海默对待原子弹可能造成的毁灭性，
他的
也是有两种期待，
他对这种东西的对的看法及态度、啊、
他可能也是内心希望这老师和机外老师可以消失，但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不要残害生命，他也希望他原子弹可以发明，
对，就是基于这种就是你可以人文跟道德等等的
那同时我觉得有一个巧妙的连结，就是你在青苹果上面撒上氰化物、哦、那加上又是剑桥，然后剑桥又会对标掉牛顿的苹果，哎，很巧妙，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有一种科学变成毒物经济的象征，也有一种这样的意味在里面？那当然他就是他的期待，就是他总希望他事情和他想象的地方到他所能及为止就好了，我能喊停就喊停，我想发明，但是 我又有办法阻止世界因为我的发明进入到这样的危险，他的单纯是在于这
个，对，而且这种东西是身不由己，因为美国也投了将近20亿美金，岂能是让你这样子就是说停就停，
但是你真的觉得他单纯吗？其实影片中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他妻子叫基地嘛，虽然影片对他的琢磨不深，但有一个描写是有趣的，就是说有趣的不是说他妻子那个有点浮夸那个敢爱敢恨的个性，而是 她总是可以一针见血去戳穿她老公，她其实是彻底看透她的个性。包含那时候她婚外恋的情人自杀的时候，她不是陷入自责，她老婆也是愤怒提醒她说，你不能作孽之后还要让人同情你。
对，就是想要再同时又以一个我也是受害者我也很痛苦的这种角度或身份。
所以我就说她不是真的单纯哦，情人的自杀还有她那时候想要陷害老师都是一样的事情，都是她既想要做什么又想要赶紧逃离的矛盾个性有关。其实乃至于在我们说的奥本海默传记里面，作者都很冷酷的指出说，其实那位情妇也就是奥本海默性格的第一个受害者。那他是第一个受害者，那谁是第二个受害者，谁是后面无数的受害者，其实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了。原子弹就是这样被投向了这个包含广岛和
长崎，
对，据说是超过数十万人丧生了，好像有超过22万人，如果你算上核辐射带来的疾病
的影响，
对，和死亡。然后或许有人会辩解说，奥本海默可能也只希望原子弹被研发出来，不希望原子弹被投入使用。不过其实奥本海默原作和电影都有揭示说，这就是看你怎么解释都难掩的一种人性复杂嘛。不肯否认太明显了，他曾经意气风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被世界看到的，所以他没有很积极去阻止美国政策的决策，反而是他的成就被世界看到后，他才又陷入立马陷入回
坑。而且在那之前他可能有那么一块，他也是你知道，就是世报归世报，但是他真的投入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我对于他的那个看法就是也是持比较要保留一点。
对，甚至你说他的对手就是那个政客斯拉老师，他最后时刻不是揭露奥本的他觉得奥本是虚伪吗？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你觉得他天真，但是他那个天真和虚伪其实没有两样。他既希望科学可以不计后果来到巅峰位置，又期望可以不计后果，
他不想承担
这个责任，不用落在我头上。
对，他不要这个责任或骂名，但是他要成为那个原子弹之父。
对，斯特老师点出他可能想要用声誉和名望来保全自己，或是弥补他内心的愧疚感。其实虽然小萝卜道你把这个政客好像真的演的好像你知道，
对，非常对，就是观众会就是
很官僚的感觉，
对，会在他的对立面。
但是你又不得不说，这有些东西真的是被他讲中了一些部分，所以这种吊诡的矛盾就贯穿在这部影片。最终奥本海默好像就是不断被自我撕扯拉扯，被这世界拉扯。那这可不可不知为何，就是到底可不可以，或是说 我不做会怎么样，这种议题虽然我现在要讲的跟这个谈论的东西不同，但是这却会让我想到前一阵子刚过世的米伦昆德拉，他在这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提到的那句德国谚语，就是一次算不得什么，如果是一次，一次就不算数。他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生命是不是都只能活一次？那既然只有一次，其实我们永远无法验证哪一个决定是好，哪一个决定是坏，因为在所有处境里，你决定的机会都只有一次，没有第二次嘛，也没有第三次可以进行比较，所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所以就不存在任何比较，一次都是马上经历。好比一个演员，他没有排练就上舞台，好，那如果生命的除此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还可以探讨出什么价值？好，当然每个人都是向往自由，都会豪言壮志说我会为自己负责，只是你永远不知道正确答案了。所以实际上在米兰昆德拉的观念就是，你只活一次其实就和根本没活过一样。同时更能以奥本海默对应这本小说，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另外一句经典名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非如此不可。在这段话的理解中，或多或少带有点人的伟大，在于他要敢于抗其命运。非如此不可就是生命之重的一个象征，它象征说生命中我们必然要承担的责任。当然我们大可抛却这些责任，但与此同时你得到就会变成是毫无意义的轻。非如此不可当然很难受的沉重，你要面对的事情。但我就问你，对于奥本海默这样的人来说，他能绕得过去吗？好比故事前半段他谈笑风生，那时候当然他的年轻会拒绝去正视一些问题发生，有一种决绝的通透超然玩世不恭的感觉。那但是那种轻浮轻易是不是又有一点，我讲的就是好像远离了一种踏实有点无根的漂浮状态。那当所有的背叛和逃离都走到极端，你就会迷失在一种更虚空里面嘛，变成另外一种不可以承受的轻。那到后来奥本海默接受了这点，所以他余生都在承担这样的痛苦与折磨。 那所以电影就把他描绘成了很成功的一个复杂人物，他真的不是恶棍，也不是英雄，你也不能只对他成就做出批判，其实 都没办法，而是观众你自己要去思考说他给世界带来的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还是就只是一种必然性而已，无论有没有他，好像人类都注定会走到，
会走到这一步。
对，所以对于这整部电影来说，我觉得这是个恰当的比喻，也是诺兰给世界的提示，他揭示我们说的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一个微妙平衡，也揭示了很多开发性的想法与他们往往具有毁灭性的现实后果之间你要找到的微妙平衡。其实就如同我们前面讲的，诺兰似乎长期研究理论物理，所以他直觉发现其实宇宙中一些冰冷的物质结构，然后包含时间空间物质，其实与我们人类更为形而上的爱啊、身份记忆悲伤好像是存在着某种联系，于是乎他就会经常把情感和科学编织在一起，然后这次还从古代神话抽出一些线索，都提醒我们其实这是一个人类的永恒问题。而且也可能是因为和过往剧本不一样，有可能是因为奥本海默是一个真实活过的，所以也不再有我刚才说星际效应，过去诺兰电影会有的一定要通过剧情功能性角色强行台词输出去推导出他想要的结果，
这是个已知的，
对，已知的，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了。对啊，
所以他就可以更简单的去把镜头聚焦在权力上，包含原子弹的权力、国家掌握的权力，还有我们每个人哦，不是只有奥本海默，我们每个人都对权力有渴望吗？就是男女关系里面也都有权力。所以奥本海默，你与其说他聚焦在原子弹，我觉得 他更像是聚焦在通通所有的权力上面，它是如何产生的，而且权力是怎么让我们拒绝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把它搞得那么复杂，这也是人类很讽刺的地方嘛。我们都聚焦在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的 体制，我们执迷于这个人类世界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却忘记了系统之外根本无从控制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原子弹爆炸与否根本不是奥本海默这部电影要讲的，他一直在告诉你这些人就是在聚焦权力，科学家如果跟权势者保持一致，你就会被赋予你很大的一个地位，
而且 你同时之间你要被你要被受制，甚至是你会比较迂腐一点也是有可能。
但是你一旦质疑这一切时，你又会被他们马上抛到一边，
你会被怎么讲，被清算吧。
对，好，但最后我会觉得奥本海默真正领悟到的就是与最严重，我刚才讲的嘛，就是我们根本系统之外我们无从控制的问题，与这些问题相比，文明中这些琐碎的争吵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你有没有觉得奥本海默最后的就是那个最老年的那个样子，其实他是已经对这些人世间的事情，你要给我颁奖也好啦，你要定我罪也罢啦，随便你们的啦，我们人类已经有能力创造一个终结我们所有世界的玩意，我还要这边跟你讨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吗？
而且他对于怎么讲，他对于这些所谓的操作其实他也很知道这可能是当下他们必须要做的，可能是一种形象或安抚而已，
而且这个东西已经存在，我到底要怎么去阻止他，我觉得奥本海默余生在想，
而且他也你都阻止他阻止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被然后就是归他们所有了，
就很像石头扔进水里你可以阻止涟漪吗？其实讲到这边，这是不是就呼应我刚才一直讲的开头的那颗镜头，静静的水波被激起涟漪，一旦水面被震荡，你还能停止这一切吗？其实你还记得那时候诺兰的那个片尾画面，它其实就是一种警告和厄运的预兆。那时候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我帮大家复盘一下，就是一个奥本海默的脸，然后在极端的特写中，他盯着这个池塘里的水滴，然后闭上了眼睛。那敏锐的观众可能会像我一样意识到，这些最后的画面是呼应了电影的开头，也就是那个奥本海默看着一个小池子里的雨滴，同时这也是个未来预示，是让人家不寒而栗的，因为这画面就正好揭示了，其实至少在奥本海默思想中，他知道自己已经摧毁世界了，已经了，不是还没，是已经了，只是时间还没让世界走到那样惨绝人寰的境地而已，但他已经知道世界有一天会必然因为这东西发生悲剧，因为涟漪已经开启就停不下来了。所以那个镜头是他对人生的一次审视，对男人渴望权力的审视，这也是诺兰我觉得仿佛好像接了，因为奥本海默过世了嘛，好像接了奥本海默的接力棒一样，他准备在他导演生涯和奥本海默后来做的一样推动了一样，他呼吁着我们说的反战的思想，急于阻止人类 那些危险性的想法，虽然就像那个涟漪一样可能是徒劳无功，但却真的是很真实反映在我们现在人类社会问题。哦，你看尽管原子弹这几年 都没有了，我们很开心没有看到它真的 被 引爆，但它真的有消失吗？
没有。对啊，它就是那个东西，其实它当然不是说消失或是被引到问题，只是那个局势没有到，就是没有到那个状态啊。
甚至你最近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可能
提醒我们，
就是对我刚刚就讲，是他就是没有升级到那个当那个时刻到来，就是看谁先动。对，而且你有没有升空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嘛。就是一旦第一颗被打出去，大家一定是跟进的。
或者是我们常常听到什么北韩要威胁南韩的，
对对对，
其实都是一触即发的距离而已。所以这也是诺兰的这部电影，我说在当下时代中如此有意义的原因，因为这结局的力量也代表着，其实从前奥本海默看到的是存在于一切物质，甚至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联系，但现在他只看到了隐藏在万物形态之下那个毁灭力量的火焰。然后还有就是那段听证会的戏吧，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太过冗长，但是通过他的就是两方的这样的辩证，以及他同奥本海默的关系去影响了这个结果，创造了一种我觉得算是很有趣的一个双方面多方面的一种相互的激斗激战，有点十二怒汉的那样的感觉。同时其实也是把这些参与其他项目的科学家他们是怎么用存亡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工作，所以我非常喜欢他里面的这些探讨，还有看到那样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在里面交流。所以在那边其实电影的复杂性和一些它体积的片段是汇聚在一起，那连一些很狭小的场景你都会觉得它势头不减，然后它的那边剪辑是非常的明快，也给了那个逼仄狭小的听证会反而是非常有力量。那其实诺兰也是给奥本海默的肖像画 又多了一种，我觉得他除了是让你看到他是什么罪人圣人、啊、还是什么给革命性的科学时代做出贡献，他其实也是一个科学与政治交叉点的化身，包含他原本对于共产的一些作为共产主义的形象，所以再到说因为这个大规模武器的发挥彻底改变了他的政治性思维，甚至有人可能会把他当成哪一派的人士都有。所以我们是用一场见证会是看到这个奥本海默作为科学家，还有作为政治，还有作为这个冷战和冷战思维下的牺牲品，还有其实电影是在暗示你说你一旦是科学家，至少是这个等级科学家，你的身份就永远是单纯不了的。
对，而且你会被怎么讲，被监控，被国家所有。而且那场听证会当然还有另一个，就提供我们对于就是他其他同事是如何看他的，那个时候就是不是表面上，而是他们牵扯到这个所谓可能甚至不是有意识形态利益冲突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的去表达。
对，就是你作为一个要在社会语境下生存的，你就注定要和政治有着一定的紧密的联系。好，乃至于你从事的研究，当你和主流政策已经产生直接联系的时候，那你的研究成果一定必然会是相当敏感的吧。那最后还有几个点我认为也非常有意思，例如说电影中其实不是有一幕是在搭景吗，就是他要搭出那样的一个研究计划，其实我觉得也呼应了作为导演自身身份的诺兰。你看奥本海默成为了这个计划的总导演，他像不像拿到一个电影计划，然后开始建村，然后联系不同专家及部门，然后最终成就一场价值不菲的好戏，一个可怕的美就被他拍出来了。那奥本海默在这边就是诺兰作为电影导演的一个自我投射，也可以在影像中呈现出他觉得最接近想象的那一颗原子弹。但不要忘记哦，那边是搭景的、哦、所以他还是在告诉你真正发生的还是发生在这个村落之外，我就是一种他又在玩的一种和自己的呼应。那最后当然这部电影也不会是没有缺点嘛，我觉得他有个缺点很明显，当然还是在女性形象即使我们知道基地可能是唯一一个真正了解他老公的他老婆嘛，一个女人，但电影的描绘始终还是差一口气，就诺兰啊，你终究又败在一个你不懂的女性角色上。再到那个佛罗伦斯普伊饰演的情妇好像叫吉恩，其实也都只是一种很单薄的情妇的 形象，就是你不是说你拍床戏你就可以把什么东西拍出来。在我看来，奥本海默生命中的这两个重要的女人都很像在电影中还是一个示意性的幽灵，
比较像、工具吧，就是、也不能说工具，就是一个过渡性的角色。
对，然后还有电影稍微可惜一点，就是你知道原子弹它最可怕除了毁灭，其实还有白光，就是辐射出的一些有毒释放，它的破坏不是局限于最初爆炸
的那个爆炸，
它的辐射也会在人类身体持续影响，它会慢性摧毁人类。其实这也是电影一个很好发挥的点啊，这可以做隐喻延伸，也可以直接产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伤痛，二战的伤痕会怎么留在哪怕是我不知道哪一国人的心中都可以。那对了，你可以说奥本海默在后面态度的批判，这是源于因为他也被炸弹的白光侵入，这种连接隐喻也可以，但还不够。他的打击力不应该只是来自于毁灭性的爆炸，还来自于他们的污染。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是可以整合进这部电影影片要表达的理论，理论有但他没有实践出来。那还有就是刚才讲的冗长的听证会，他其实问题不是冗长，他的利益呈现我刚才说我很喜欢，那为什么他看得不够过瘾，会让人觉得有时候无聊，因为他摄影上面全都是好奇或压抑的头脑的特写镜头，就太过贫乏了，那就这摄影角度这些太无聊了，也是个很可惜的小瑕疵。 好，那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最后这边奥本海默也要进入到我们听众熟悉的打分环节。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这四集其实是一起录影的，所以我看到鸡哥啊，哇，他几乎是撑着最后一口老命他看起来比 奥本海默还超老，
还老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先让他先下妆，让他先评论一下奥本海默到底是一部几分的电影呢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吧对啊，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一点缺点，那我是觉得他有一部分嘛，当然是他前面要浓缩的一些就是说他要确立的一些人物的这个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些看法，就是相对客观的一些看法，所以说他的一些剪辑其实就是偏比较碎一点点。那我觉得他的精华或是说他真的精彩的部分会是在可能二三部之后开始嘛，因为那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所要表达的真的不仅仅只是要发明，或者是说他有怎么样的威力，或是这个过程怎么样的辛苦，我们到后面也发现说他要聚焦于对于奥本海默这个人身上的这一种复杂性嘛。那他后面我们也看到他跳脱于科学之外，还有一点点这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惊悚气息。那我觉得他其实在就是人物或是事件时间跨度上都已经在一个比较庞大的这个状态下，那后半段的这个就是可以带领观众或是说进入就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章有提到说就是诺兰终于有发表他的一些看法跟价值观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抓得到同时又让观众们也感同身受的这个成品。那我觉得他是做得非常的完整。那刚因为上面有提到他说这个是他的就算是他最可以说是最喜欢的嘛，
没有啦，最真诚
最真诚嘛。 对那与此同时，那我也觉得这是诺兰他比较像是因为毕竟他不是像一个就是一个原创的东西嘛，基于这样他一个回望或者说表达，你可以说他有一些地方偏保守是没错，但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也可以解体，或是说这一种就是我常提到说电影对于创作或者对观影者来说会有一种反身性的感觉啊。那分数的话我可能给他在 7.9 或8之间。
哦，那就是 7.95 啊
可以是 7.9 或8啦，就是不要再在什么 0.05 这样子，这样我们会对之后我们会很难打。
哦，我先澄清一下，阿伯海默不是我心中诺兰第一名的作品但是在前三名也是有的啊。那另外啊 Summer 也可以来跟大家预言一下，哦，当我看完之后我想到还有后面我再去思考说，欸，这就是诺兰的功耗之作啦，我可以先预言他感觉啦，感觉是真的是希望很浓厚，哦，最起码是可以拿到一个导演的奖项，还有带领他的演员一起拿到该得到值得的肯定。
这对啊，这种价值观是可能是奥斯卡会青睐的，
而且又做得好，对不对？是真诚的。那其实我知道就像我一样，诺兰应该也很希望就通过自己在商业电影的影响力可以这部电影引发一种全民的热议，让我们看到这不是儿戏啊， 这是一个大规模具有伤害性的武器，而且同时还关于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科学家也能担任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只是把这些权力交给你永远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危险事件的政客手里。这也是诺兰在提醒我们，当你承担起科学研究的时候，你也有相对应的道德责任，使我们在未来高科技运用上面都要有更谨慎的态度。那讲到技术上面，其实奥本海默就很像综合了他以前的东西，内隐成了一种娴熟的记忆，更沉稳更冷峻。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演员，为什么说演员可以公奥，每个演员都展现出了他们该有的发挥。希林莫菲真的演得太棒了，他就是目前我心中的最佳男主角的候选人之一。那虽然我刚才说了他老婆可能好像少了一点发挥，但 Emily Blunt 靠他的那样的，
对，应该说他的那样的那个东西是受制于剧本，但跟他的发挥是比较没有关系。
对，这些每个科学家这样用心的演出，复杂的科学家和政客其实都共同锻造出了我们看到很恢宏很复杂的人性图景。所以可以说他是在这样的电影工业反复操练多年后，我觉得他终于获得一个力量，就是他没有继续以宏大高概念先行了，虽然多少他还是要放在一个毁灭世界的一个主题之下，但他却重新回到了很真诚的去看到人和人性本身，而且不是强行推导出一种好莱坞式的圆满结局。这里面的深邃和广袤是过去我在诺兰电影比较，我不能说没有，比较少看到的。那他也没有说管着说观众可能会觉得大量对白或辩论会磨损耗尽他的耐心，不会去配合观众而 让观众马上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成果，而是在过程中让你看到说其实没有一个人是伟大的，没有一个人要被捧上神坛，所有的历史人物他都也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他会有很卑鄙想要杀害老师的时刻，那种念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在脑袋瞬间产生
作恶的，
对，他也会有想要享受权力的那个内心，但同时他也会有道德愧疚。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很多情感共鸣，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奥本海默是个研究物理学怎么研发原子弹的故事，但却恰恰相反的是他是在凝视我们每个人共有的共同的生存故事。他不由自主的，当我们看到奥本海默不由自主的成为一个被制度所框限服务的科学家，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最多顶多只是像爱因斯坦这样选择用大智若愚的方式游离在体制之外，且我们人是不是在某一刻都会觉得自己是最重要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就却往往是不断为一个某个错误的瞬间去不断去填补它产生的，
你只是被那个，对，被那个洪流推上那个位置。
对，而让我真正觉得难过的是当我回看这件事的时候，悲剧事情的事实的时候，我得到的启示是它就是会不断的重演，这就是人类。那也许奥本海默的野心在于此，也可能是诺兰相信社会有正面力量，就像黎明再起一样嘛。好，他期望科学可以得到一种有效的管控方式。好，但是在奥本海默心中，他已经知道了，当他已经被创造出来，科学被掌控，然后总有一天就会被释放，最后会酿成悲剧。那不要问别人怎么办，也不要问我怎么办，因为电影的最后，连奥本海默这么聪明的人，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把这潘多拉的盒子给关起来。那分数的话，我会给他 8.5 的高分，也会是我今年预定的十大电影的其中一部。那同时我们今天诺漏顶的这个诺兰系列讨论，也希望我们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心力，如果你有什么讨论的想要讨论的，也绝对希望你们可以写电邮啊，或是在 IG 啊，或是在 FB 私讯告诉我们。那如果可以啊，肯定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那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五星评论，包含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Podcast 都可以。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那我们本期的讨论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拜拜
拜拜。
you